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我要继续为你讲述《好好告别》这本书中的故事。在本书了解临终模式这一节的故事，将描述处理临终过程的模式，而识别这些模式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请求帮助或提供支持。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作者凯瑟琳·曼尼克斯的自述，传达坏消息的人下集。以下我将会用作者的第一人称来为你讲述这个故事。
一直以来，我们似乎都在逃避那最终的告别，但告别并不会因为我们逃避就不再来到。面对临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常识与智慧呢？岁月正好，故事人生，叶兰陪你一起学习好好告别。原来告别也可以很温暖。
作者说他是传达坏消息的人，但是他却说与丧亲者们的对话却莫名其妙地令人振奋，这又是为什么呢？很少有家属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因为这里是收治重症患者的病房。在这些谈话中，我会了解到死者生前的很多信息，如果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些，那该多好呀。家属会介绍死者的天赋与才华，善良的心地和兴趣爱好，甚至怪癖。我们在交谈时用的几乎都是现在时态，这可以让家属感觉他们所爱的人仍然活着，好像患者的遗体当时还放在生前所睡的床上，或者躺在医院的其他地方接受治疗。然后家属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纠正时态，开始慢慢地适应这个残酷的真相。而这个真相虽然令人恐惧，但在这样的操作下会一点点地展现开来，让家属接受。在我上班前几个月的某一天，我不得不向一位老者告知他妻子艾琳去世的消息。艾琳死得很突然，心脏骤停小组来到现场，有人给她丈夫打电话要她尽快赶来。按照惯例，我没有告诉她更多的细节。我发现她站在艾琳那间病房外，看着门口陌生的屏风和写着闲人勿进，有事请找护士人员字样的标志。那时心脏骤停小组已经走了，护士在忙着整理药品。我问老者是否需要帮忙，然后看到了他眼里的困惑和惊惧。我问道，您是艾琳的丈夫吗？他转过头来想说是，但嘴里发不出声音。我跟这位老者说，来，我跟您解释一下。我把他带到护士长办公室，进行了一番谈话。我不记得谈话的细节了，但我清楚地感知到这个男人对自己 孤零零地留在世上的无助和悲伤，他看上去很虚弱迷茫。我担心如果没有人在背后支持他，他可能很难从丧妻之痛中走出来。如果当时我对家庭医生和初级保健服务的巨大作用有更多了解，可能会直接请求他允许我把他爱妻去世的消息告诉他的家庭医生。但我缺乏经验，当时的情况又出人意料。那是正午时分，我正要给患者注射抗生素，发现他站在妻子的病房外面。我那时其实还没有做好与他讨论丧亲之痛的准备。与往常结束这类悲伤的谈话一样，我向老者保证，如果以后他还有其他问题，我会很高兴再次同他交谈。虽然我总是这么说，并且发自内心的这么想，但从来没有家属回来找我了解更多信息。想到这儿，我做了一个冲动的举动，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上，递给这位面容憔悴的丈夫。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把那张纸片揉成一团揣进口袋，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似乎表明我的做法无济于事。三个月后，我来到另一家医院的外科病房担任住院医师。有一天，我接到之前病房的护士打来的电话，就是那位端茶盘和镀金陶瓷茶杯的护士。他问我是否还记得那位叫艾琳的患者，说艾琳的丈夫打来电话，坚持要联系我。护士给了我一个号码，我打通了他的电话。
哦，医生，谢谢你给我回电话，听到你的声音真好。
艾琳的丈夫一时语塞，我等着他往下说，心想他是不是想起了什么问题，希望我有足够的知识可以给他解答。这位老者又停顿了一下，
事情是……哦，你很善良，说我可以给你打电话，我不知道还能告诉谁，但是……哦，事情是这样的，我昨天终于把艾琳的牙刷扔了，今天她的牙刷已经不在浴室里了，我真的觉得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还记得艾琳去世的那天上午，她站在病房里，脸上满是困惑。这件事让我对自己的工作逐渐有了深入的理解。丧亲对话只是一个开始，是一个过程的开端。而这个过程，人们要用一生的时间，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接受。我在想，如果我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了其他人，会有多少人打来电话？这个时候，我对处理这种情况的方式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请求艾琳的丈夫允许我联系他的家庭医生，我告诉他，我对接到他的电话感到非常荣幸，并对艾琳的逝世表示惋惜。取得行医资格后，第一年的年末，我回想起那一年接手过的多起死亡案例。年龄最小的是一个16岁男孩，他患了一种罕见的恶性骨髓癌。最令人伤心的是一位年轻的母亲，不孕症的治疗可能是导致他死于乳腺癌的罪魁祸首。他还没来得及给宝贝儿子过5岁生日，便撒手人寰了。最有艺术才华的是一位年长的女士，她请护士和我一起为她唱赞歌。
结果我们还没唱完，他就停止了呼吸。还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回家与父母团聚，乘着救护车驰骋两天，纵观整个英国，最后死在父母家附近的临终安养院里。唯一逃脱死亡的人是我第一次接到的报告心脏骤停电话里的中年男人，他在手术后停止了呼吸，但幸好我们反应及时，一周后他健健康康地出院了。这个时候我注意到了人们面对死亡的方式，我对死亡之谜非常着迷，从活着到死去那种不可言喻的转变，重病患者垂危时如何保持尊严，在讨论疾病再也不会好转时如何做到既诚实又不那么戳人痛处，为那些肉身行将解体的人服务是一种怎样的殊荣，在临死之人的床边感受人性的时时刻刻。我发现自己并不害怕死亡，而是对他及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心存敬畏。如果有一天我们找到了所谓治愈死亡的方法，情况会怎样呢？很多时候永生似乎并不那么诱人，每过一天剩下的日子就少一天，这让我们认识到每一天都是一份礼物，一生当中生死之日都不足24小时，它们就像书签一样标注着我们的人生。一天是我们出生那天，每年都要庆祝，另一天则让我们感受活着本身是多么宝贵。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那首歌讲的什么故事我不晓，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故事人生。
亲爱的家人们，传达坏消息的人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故事人生单元继续收听好好告别这本书的作者凯瑟琳·曼尼克斯为你讲述的故事，生命尽头的故事。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再会。